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每一次潮汐澎湃，是月亮途经一百，只会时间遵守涨退节拍。每一抹鲜红色彩，是火焰亲吻纯白，偶尔疼痛也许作伴
的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粽叶飘香，龙舟竞渡，我们即将迎来端午假期，希望同学们在感受传统节日氛围的同时，也能品味其中的文化与温情，在假期里玩得开心。同时也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下面一起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独秀时光，我们一起走进不同笔触下的海洋世界，品读文字之中的思考与力量。
接着是光影流声，就让我们走进电视剧《灵魂摆渡十年》，感受十年时光背后不变的温情底色。
最后是旅梦人生，让我们一同走进公园游，感受城市绿洲带来的疗愈力量。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去多厉害，去讨厌所有应该，去享受全部崇拜，去看见，去追赶，去握紧，去歌唱，去经历爱。
秀无声观山河变幻，书海有情品大道古今，于无声的书页中纵览世界，在安宁的时光里静待花开。欢迎收听《读秀时光》。
6月8号，2026中国海洋文学年度榜在海南三亚正式揭晓。榜单一共推出了2025年正式出版的10部原创佳作，题材涵盖小说、诗歌、散文等多个门类。上榜作品的创作者们深耕海洋主题，用细腻的文字来描摹江海风光，挖掘海洋文明的深厚内涵，让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感受到海洋独有的魅力。今天的读秀时光，我们选取了榜单中3部风格迥异的作品，一同走进不同笔触下的海洋世界，品读文字之中的思考与力量。
我们和您分享的第一部作品是作者陈秋帆创作的长篇小说《岔海》。这部作品是陈秋帆经典科幻小说《荒潮》的续作，故事将背景设定在危机重重的近未来，受气候变化影响，马尔代夫沉入海底，无数失去故土的民众沦为气候难民。为了在灾难中创造出一个理想家园，大型科技集团打造了一个人工岛屿翡翠岛，试图建立乌托邦世界。作者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让读者直面全球气候危机、气候难民等现实问题，揭露了技术发展背后被人们忽视的隐性代价。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陈秋帆不仅延续了自身科幻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也对小说《岔海》中的故事主角做出了全新的设定。不同于前作单人对抗资本的英雄叙事，新作《岔海》则将希望寄托在一群摆脱消极被动，选择主动探索与抗争的青少年身上。同时，小说还采用了碎片化的复调结构，将叙事视角延伸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维度，打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思维框架。这种多元的叙事手法也让整部作品的思想深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如果说小说《岔海》是用科幻的笔触望向海洋与人类的未来，那么中篇小说《西南浪》则是将目光投向了平凡个体的内心世界，在日常叙事中探寻生命的本质。这部作品由作家小昌创作，通过身份多重却没有具体姓名的主角串联全篇，细致描绘了主角在生活压力下的情绪起伏以及内心深处的挣扎与呐喊。作品中的西南浪不再只是一处自然景观，更成为了主角逃离纷扰与自我和解的精神港湾。
小说《西南浪》的文字风格平缓细腻，故事线索层层交织，仿佛一座引人探寻的文字迷宫。小说塑造的主角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与生活困境中隐忍前行，甚至用近乎偏执的方式屏蔽外界的困扰，不断自我疗愈。当主角孤身直面翻涌不息的西南浪，在奔涌的水流里正视长久逃避的恐惧与未知，他终于与过往的困顿和解，放下执念之时，收获了内心的淡然与平静。此时，读者也能从起伏的海浪中得到启示。或许只有接纳人生里无法规避的困境，才能真正挣脱捆绑精神的枷锁。
不同于岔海立足全球未来格局展开科幻思辨，西南浪向内深挖个体精神困境。作家邓熙的长篇小说《深蓝》则以青少年成长视角展开海洋叙事。小说将故事舞台设置在辽阔的南海，以两位少年的海上冒险旅程为主线，来自城市的阿飞与海岛少年阿坚结伴同行，在驾船远航直面风浪的过程中慢慢蜕变。作品将家族代代相传的记忆与海洋国防巧妙融合，
让少年成长的故事跳出简单的冒险叙事，拥有了历史与情怀交织的深厚底色。
不仅如此，小说《深蓝》还巧妙打通了历史与当下的脉络，用少年的视角观察海洋，用人物成长的故事传递情怀。作者邓熙用温和质朴的笔触刻画人物与情节，没有激烈的冲突渲染，却在日常相处与冒险经历中悄悄种下了守护海洋、热爱家国的种子。正是这种喜闻乐见的讲述方式，让小说《深蓝》在众多海洋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让海洋文化与家国精神在年轻读者心中落地生根。
三部中国海洋文学上榜作品，从科幻畅想、内心探索和少年成长三个维度书写海洋，风格各不相同，却有着相通的内核。他们有的依托海洋畅想人类未来，有的借助风浪探寻人心百态，还有的立足碧海传递精神信念。这种多样的创作视角和丰富的艺术表达，不仅展现了当代海洋文学蓬勃的创作活力，也让更多读者透过文字读懂了海洋的壮阔、深邃与温情。
2026中国海洋文学年度榜的三部佳作，用笔墨勾勒海洋百态，为读者带来了多元的文学体验与精神启迪。接下来，光影流声，就让我们走进电视剧《灵魂摆渡十年》，感受十年时光背后不变的温情底色。
任光影编织梦想，借银幕定格人生，
用音乐记录情感，让旋律穿越时光。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近期国内经典奇幻灵异电视剧《灵魂摆渡》推出续作《灵魂摆渡十年》，剧集上线后勾起了大批观众情怀，各项播放数据稳居榜单前列，收获了广泛的大众关注度。这部诞生于网剧起步阶段的作品，凭借奇诡的叙事风格陪伴了无数观众成长，原创班底的回归更是让老剧迷直呼青春归来。今天的光影留声，就让我们走进电视剧《灵魂摆渡十年》，感受十年时光背后不变的温情底色。
电视剧《灵魂摆渡十年》由原版导演与编剧携手打造，刘志阳、萧音、余毅三位核心演员再度合作出演。故事承接前三季的结局，十年之后，曾经的444号便利店变为咖啡馆，拥有阴阳眼的主角夏冬青和九天玄女亚再次相守，等待挚友赵丽归来。整部作品采用短剧形式，通过单元故事串联主线，还拓展出了赛博世界等全新设定，将传统志怪元素和现代网络科技相融合，构建出了更为庞大的世界观体系。
灵魂摆渡系列作品能够历经十年依旧收获喜爱，核心在于延续了借鬼事说人情的经典叙事，每个单元故事都有着饱满的剧情与深刻的内涵。风华照相馆单元讲述嫉妒催生的执念，孤鹤鸟单元演绎生死相隔的深情与自我欺骗，这些故事披着灵异的外壳，却没有刻意渲染恐怖氛围，而是细致描摹人性里的贪嗔痴，将爱恨别离、求而不得等人间的遗憾娓娓道来，让观众在奇幻情节里读懂人心深处的喜怒哀乐。
区别于多数同类题材作品，电视剧《灵魂摆渡十年》依旧注重塑造立体鲜活的人物群像，同时丰富了原有角色的人生轨迹。天生拥有阴阳眼，能看见游荡亡魂的夏冬青始终心怀悲悯，坚持摆渡徘徊世间的孤魂。曾经执掌天界权柄、行事果决强势的亚褪去了往日锋芒， 放下神女身份后，依旧守护在同伴身旁。同时，剧中的妖物与亡魂也并非纯粹的反派，每一个角色都有着自己的过往与无奈。多元的人物刻画让故事显得更加真实而动人。
在经典内核之外，剧集《灵魂摆渡十年》紧跟时代发展，将当下的社会议题融入剧情，让古老的志怪故事拥有了全新的现实意义。剧集把算法流量等网络现象融入灵异叙事，借助角色经历反思科技发展带来的利弊。传统田螺姑娘的故事则被重新改编，道出部分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困境。课本灵的篇章则关注留守儿童的遗憾。主创团队没有使用生硬的说教传递观点，而是用奇幻故事映射现实生活，让剧集拥有了超越娱乐本身的思考价值。
正是这份坚守初心又与时俱进的创作理念，让《灵魂摆渡》这个经典 IP 拥有了跨越时间的生命力。十年前，这部剧集运用低成本打造优质内容，凭借扎实的剧本和真诚的表演打动观众。十年后的续作没有盲目追求流量和华丽特效，依旧把故事和情感作为创作核心，在创作环境变化的当下，努力保留剧集原有的风格与温度。主创团队用心填补前作留下的伏笔，拓展世界观边界，这份对待创作的诚意也是作品经久不衰的关键。
然而，伴随高热度而来的还有多元的观众评价。电视剧《灵魂摆渡十年》同样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剧集采用了短剧形式进行叙述，压缩了单集时长，有限的篇幅导致情节推进略显仓促。另外，全新加入的赛博世界设定风格新颖，却也让偏爱中式志怪风格的老观众感到些许违和。不同视角的评价各有千秋，也让这部十年续作拥有了更丰富的讨论空间。
十年流转，初心不改，电视剧《灵魂摆渡十年》用全新的故事续写经典传奇，在传统志怪文化与现代生活的交融中传递善意与释怀的人生哲理。剧中咖啡馆的灯火依旧明亮，来往的灵魂与相遇的故事还在继续。这份久别后的重逢不仅满足了观众长达十年的等待，也用温柔的视角解读生死别离与执念牵绊，持续传递着动人的温情与人性光芒。
电视剧《灵魂摆渡十年》延续经典 IP 的精神内核，书写了奇幻剧集的全新篇章。接下来，旅梦人生，让我们一同走进公园游，感受城市绿洲带来的疗愈力量。
游一方胜景，品一城风华，
用双眼记录山河锦绣，用心灵聆听岁月回响。
欢迎收听《旅梦人生》。
最近，公园游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出行风尚。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公园类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接待量已占到整体出游人次的 65.2%， 逛公园成了很多人的核心旅游活动。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也利用午休时间到公园散步、晒太阳，甚至把午餐地点搬进绿洲。今天的旅梦人生，让我们一同走进公园游，感受城市绿洲带来的疗愈力量。
所谓公园游，指的是人们以公园为核心目的地，进行散步、社交或者参加各类活动的休闲方式。
科学研究表明，在公园中停留20分钟左右，人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水平会明显下降，压力便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同时，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也会显著提升，积极情绪随之增强。这种身心状态双重改善的体验，让公园游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日常放松选择。
公园游为人们提供了情绪疗愈的空间。当代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人们的焦虑和疲劳感日益突出。而公园游不需要花钱，也没有门槛，只要在绿地上停留一段时间，就能获得情绪上的满足。在公园里，林下树影晃动在视觉上起关键作用，促进人们大脑放松。开阔的草坪可以缓解心脏紧张，而水边微风和鸟鸣也能让神经系统得到舒缓。公园游让人们从忙碌中暂时停下脚步，在绿意中释放压力，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
在情绪疗愈的基础上，公园游还为人们创造了真实的社交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到公园参加露营、草坪音乐会和青年市集等活动。比如，深圳园博园通过园子加院子的创意改造，将闲置院落变为年轻人可游、可赏、可社交的公共空间。可以说，公园游让人们在自然环境中放下手机，和身边的人产生面对面的互动。这种交流正是数字时代人们所缺少的温暖，也让公园游的意义超越了个人放松的层面。
同时，公园游的深入发展也改变了人与城市的关系。城市绿色空间的功能正在从生态与游憩转向疗愈和连接。公园帮助人们从封闭的室内环境中抽离出来，暂时放下生活中的各种压力。这种抽离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为了更好地回归真实生活。人们走进公园，本质上是想找一条能在高压日常中得到放松、与自然和他人对话的路径。也正因如此，公园游让每一个人不再是孤岛，而是成为城市有机体的一部分。
另外，随着公园游的持续升温，公园正在从单纯绿地向复合体验空间转变。许多城市开始拆除公园围栏，推进公园加体育、公园加文创等多种新业态。与此同时，稻田咖啡馆、陶艺工作室等休息体验区出现在公园里，让公园游从简单的散步变为丰富的体验。北京朝阳公园借助热门 IP 活动吸引大量年轻游客，其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75%。公园游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活动，而是成为年轻人热衷的生活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在校园里，大学生同样可以践行公园游。近年来，公园20分钟效应在高校中迅速走红，学生们纷纷在校园里的草坪、湖边进行实践打卡。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草坪上，有学生戏称躺下晒太阳就能进行光合作用，晒一晒就可以恢复元气。而吉林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将公园20分钟效应转化为五感疗愈法，帮助学生通过自然连结缓解学业压力。这说明校园的绿色空间已经承担起公园的功能，让学生在课业之余随时获得放松。
走进公园，人们暂时离开喧闹的环境，在绿地中缓解疲惫，重获前行的动力。无论是漫步健身、临水观鸟，还是迎风赏花、静坐休息，每一件细碎的小事儿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在快节奏的时代里，这段属于自己的慢时光显得尤为可贵。从公园游中获得的那份平静和连接，是城市生活中珍贵的补给。它让人们重新关注自己的内心状态，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这也是公园游最朴素的意义。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罗瑞、陈哥、于飞、立管，感谢您的收听。
2026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你的滋味深入我骨髓，侵入我心扉。